他是一个持守婚约的上帝，他爱我们，他用这个婚姻的这个的比喻呢，来告诉我们他如何的爱我们。但是我们要忠心啊！我们来看呢，马拉基书呢二章一到十六节，永爱的神，以万恩的人，上帝爱我们，上帝的爱没有改变，但是人常常忘恩负义。但是上帝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信实的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与上帝有约的这个的关系，这个约呢 Covenant 是上帝主动立这个的约，而上帝是信守承诺的，是守约的上帝啊。神的爱呢也是一种行动的爱，它不是出于呢感情，而是约上的拣选。我们看到呢，上帝呢一直都跟人家立这个的永约。我们来看这个的图画啊，它不只是呢跟我们的亚当夏娃始祖立这个的生命之约，但是我们的始祖犯罪了，离开了神，上帝还是什么一再而再的要跟我们立这个约定。哎，我们来看这个的图片，来马拉基书二章五节讲到什么？神和利未呢人呢祭司立的约是生命和平安之约。什么叫生命和平安之约？其实呢，生命和平安之约呢是在几时上帝立的？跟亚当的时候就已经立了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果树。来，我们来一起来，我问你们答好不好啊？这个是出自呢有一个叫做威斯敏特信条啊。我问你们答好不好？神给了这个是生命之约的基础啊。什么叫生命之约？来，神给了亚当和夏娃什么样的生命？来，你们答。啊，这个是上帝跟人一开始立的生命之约的一个的基础。然后呢，约是什么啊？来答。上帝跟人立约，但是呢，这些的条约都是上帝主动立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人还是要守这个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啊？神和亚当立了什么约？生命之约，要他好好的去管理这个的园中的果子，还有呢园中的一切。然后在生命之约中呢，亚当也有一个的责任。所以呢，上帝跟你立这个的约，设下这些的准则，你也一定要什么遵守。就像呢一个的火车的轨道，你说你不遵守的话呢，你会怎样啊？你就脱轨，你出轨，你就整个的那个的平安跟生命呢就丧失了。在生命之约中呢，亚当的责任是什么？来，一起来读，完全顺服神。因此呢，生命之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准则是什么？上帝跟你立约，设下一些的律，但是你要遵守这个的什么律？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主，他最知道呢什么是你可以做，什么是你不可以做的。因此呢，人也有一个的责任，要顺服神，要遵守神，这是生命之约的一个的重点。来，我们再来看，神在生命之约中应许了什么？来，来答。生命，若你没有遵守我，你吃了那个分别上生命的果子，就有什么临到你？死亡。因为你离开了生命的主，死亡就会离开你啊！这是生命之约、平安之约的基础。在生命之约中，神的警告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若亚当不顺服神，他将会死去。这个死呢，不只是肉体的死，而是什么？跟神关系的那种的隔绝。这是生命之约的基础。亚当有没有遵守生命之约啊？没有。亚当犯罪 违背了神。啊，这个是生命之约与平安之约的一个的基础。亚当，我们的始祖失败了，他没有遵守。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之前呢，上帝还是爱我们，上帝还是要跟我们立这个的约定。因此呢，他就赐下一个制度，那个是什么制度啊？祭司的制度，对不对？祭司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呢，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中保，对不对？因此呢，为什么上帝在跟利未立这个什么生命之约跟平安之约的原因清楚吗？上帝跟利未人的立这个生命之约、平安之约，就是要他们什么？我跟你立这个约，但是你有责任吗？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顺服神。要怎样的顺服神？因为你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跟那个的桥梁，作为祭司的他们，而现今的我们呢，我们就要去遵守这个的约，我们就要去顺服这个的约。我们要怎样遵守呢？我们要祭这一些的祭司呢，要好好的研读上帝的律例，要好好的遵守上帝的律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清楚的、忠心的教导上帝的律例啊，典章啊，这是呢上帝以祭司所立的这个的生命跟平安之约，他们要去教导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的祭司有没有做啊？没有，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祭司没有遵守。我们也看到，因为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马马呼呼、随随便便。上一周我们讲，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他们不尊重神。因此呢，马拉基先知就借着这一章，再一次的呼吁他们，发出警告：祭司啊，你们要对于你们立生命之约和平安之约的上帝忠心。因此呢，你看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一开始呢，他是对谁说的？众祭司说的。你要忠心，要忠诚。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二章一到三节。哎，我都打在这个的 PowerPoint 里面来。众祭司啊，其实上帝跟人立的约很简单的，这个约一直重复，在生命记出现了约出现了九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若你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你顺服耶和华的律例，就有祝福临到你；若你不顺服耶和华的律例，就有咒诅临到你，在生命记的二十八章。因此呢，先知呢其实呢都一直在重复这个约：顺服祝福，悖逆就有咒诅。这是先知书一直重复生命记二十八、二十九章的一个的主题。约，上帝要跟你立约，你要忠心，你有这个的责任。我们看到马拉基二章一到三节对祭司说的这句话很重，他说神说要把粪抹在他们的脸上，你们跟粪一样要被除掉。这句话是很严重的，因为呢这段话呢有它历史的背景。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在那个营帐的外面，等于说他们要上厕所，要到外面去啊，在营外呢。那么因此呢，当神说要把他们除掉的时候呢，这个字本身呢就是要把他们抛到外面去，抛到营外面去，就是被神拒绝的意思。神要求我们要听从神的命令，听他的话。若我们 像这一些的祭司，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不听从又不放在心上，又不把荣耀归给神的话呢，神也会把这个的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呢，这是何等大的严厉啊！因为这个话是说给谁听的呢？是说给当时的祭司听的啊。正如呢，这些的祭司呢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正如呢今天的牧师、传道人，还有教会的一些的领袖一样。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也的确看见有一些所谓的牧者、传道人，正如当年的祭司一样，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他们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他们对会友也没有特别的要求，让会友随便在敬拜的事上随随便便，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这是我们做牧者、做宗教领袖的，我们要切记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什么？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啊！若你看一些的原文，还有一些的英文的翻译呢，这个的种子是指什么？这个种子其实指的是你们的子孙的意思啊，在这边的意思呢是啊，若你们不顺从我，你们的后裔、你们的子孙，我都要斥责啊，因为你们不听从上帝的话，就好像粪一样，什么被拒绝在外面。这是对当时的祭司，也是对我们在上帝面前侍奉带领的人呢一个的提醒。然后我们来到第四节到第七节，马拉基接着发出这样的一个的警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就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也是对当时的祭司跟宗教领袖，因为祭司呢，上帝的律法呢，应该要从祭司的口中呢出去，教导上帝的选民。因此呢，祭司呢，一开始呢，应该要先爱慕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还有忠心的遵行跟教导神的律法。而且呢，这是上帝跟利未人呢所立的这个的约，而且这个的生命与平安之约呢，在这章呢出现了五次之多。整个的马拉基书呢，约这个字呢出现了六次，这边一共出现了五次。因此呢，我们可见呢，当时的祭司呢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也没有把上帝的话很忠心的教导上帝的子民啊。当你说这是祭司，是不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呢？当然，祭司很多职分是今天的传道人或者牧师，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因此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呢，都扮演着祭司的角色。因此这段经文呢，在现代的意义也是对你说的。如果祭司嘴里存知识，人应该从他的嘴中呢、口中呢，去寻找律法的时候。因此呢，我们每一个的信徒呢，都应该要具备呢，这些什么属灵的知识。也要尽量呢去明白呢圣经的话语。 我们看到呢，在以斯拉记呢，有提到一个文士叫做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呢，给我们信徒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一生有三个的志向，我相信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信徒、今天的祭司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哪三个的志向？第一个，他致力的钻研上帝的话，然后他遵行神的话，最后他去做教导的工作。因此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做了这个事情呢，对上帝的这个的啊，犹太人的复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今天问题是我们所有这一些做祭司的信徒，我们多少人，问一问你自己，你有在上帝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吗？你花时间在一些的其他的地方，是不是比花在研读上帝的话语更多呢？我相信今天教会里100个信徒当中，可能有一半的人呢，圣经从头读到尾呢，没有读过一遍的。问一问你自己，你不要看其他人，可能呢，你信主呢十几二十年，你可能呢，圣经从头到尾呢都没有读过一遍，是你吗？你有把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听过一遍吗？我一想呢，大概不会有很多的教会呢讲到呢能够确确实实的完完整整的很有系统的把一些的圣经一卷一卷的什么讲完的。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呢讲到呢是什么，这边东讲西讲，到最后他忘记他讲了什么。教会呢，我们一定要把什么圣经一卷一卷呢很忠心的让会友去明白，一卷一卷的讲，一卷的一卷的去查。今天很多教会呢对信仰对上帝的话也不了解，就是因为呢他们东听这个西听这个，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的来了解。当异端邪说来了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呢去做抵挡的工作。这是我们教会呢这几年我们都在采用的一个的门徒训练的方法，看一看你现在到了哪一个的阶段。若呢你是刚刚信主的，我们就会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我们就会给你上一些的慕道班的课程。若你信了主呢，还没有洗礼呢，通常我们会给你们上一些的什么初信栽培时刻，把一些基要的真理呢都讲得清楚。在还没有上洗礼班，救恩、读经、祷告、敬拜、奉献、布道，还有呢就是呢最后一课呢也有讲到呢婚姻与恋爱这方面的课题，都把一些基要的真理呢教导明白，然后呢我们再让你上一些的门徒的训练，比如现在学生都在上一些使者的门徒的栽培，其实呢这些呢都是差不多的课程，都是在讲什么信仰的确据。当你上完初信栽培班洗了礼了过后呢，我们就会让你上这个叫做成长班，也是现在我们在用的一套的系列的课程。这套的特程呢，登山宝训、使徒行传、罗马书，这些呢都是让你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一卷一卷的去查，让你掌握呢基督徒对教会的认识，对生命品格的塑造，还有呢对当初期教会他们是怎样去传福音，怎样靠着圣灵去成长，还有呢罗马书、加拉太书呢是让你呢掌握一些的教义，而不会被一些的异端呢所侵袭。然后我们也学以弗所书，还有学一些的末世论这方面的课程。那这是呢我们 现在呢有整六十多个人呢在查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都是按着这样的一个的步骤呢去做一些栽培的工作，还有我们也会给一些的领袖呢有一些的啊特别的训练啊，让我们呢都能够科目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更重要你要去行出来，你要去做榜样，去做教导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信徒有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呢下功夫呢，去明白寻求上帝的话呢？而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因为你们是什么？耶和华的使者。你要做耶和华的使者，你要先弄明白上帝的话，你要熟悉上帝的话，你才能够去做教导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看到第八节，当时的祭司有没有啊？当时的祭司却不是如此。马拉基怎么讲他们呢？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却偏离正道。单寻寻面是什么的意思啊？亲爱的弟兄跟姐妹，这是很重的话。如果我们信徒我们不读上帝的话，我们来教会只是一个的 社交活动呢，你最好不要来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要自己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啊，我们不要到了最后呢，上帝的话是很严重的。他说什么啊？落到这样的一个的下达。今天许多时候教会里面常常也是这样，一些的弟兄姐妹若他的行为所行所为不合乎圣经的真理，请问教会什么时候有做管教的工作呢？当教会里面的有信徒可能在金钱上，在男女关系上，在各样的事情上得罪神的时候，请问教会有没有在这方面呢做管教的工作，或者开除一个的会友呢？ Church discipline， 这叫做什么？怎么读啊？瞻寻群面，我们给面子，但是在上帝的教会，上帝是公义的。若有一些人呢，在律法上呢，在犯罪没有悔改呢，教会呢也要做一些什么纪律跟管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也给我们学习呢，我们要顾到人的面子呢，还是要顾到上帝的圣洁？啊，这是当时的祭司呢，他们出现的问题，啊，也是呢，他们偏离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单寻其面。等一下我们会看，他们出现了两个的问题，他们亏负弟兄，榨取弟兄姐妹的钱；第二，他们在婚姻上什么不忠。他们呢去娶，他们亏负他们幼年所娶的妻，去娶其他的太太，对自己的太太不忠心。但是呢，当时的祭司有没有管啊？没有管。睁一只眼，关一只眼，这叫做什么？再读多一次，瞻寻情面。今天我们教会呢？教会也有教会的那个的啊 discipline， 就是叫什么纪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马拉西珠在发出这个警告的时候，其实是对当时的祭司所发出的。他们没有守上帝以他们所立的平安跟 生命之约，他们随随便便，他们卖人情，一些呢距离的问题他们也不去处理。我们看到上梁不正下梁歪，当他们对上帝不忠心的时候，下面的人这一些的百姓也对神也开始不忠心。当一个人不爱神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去爱人呢？对不对？爱神是爱人的动力，爱人是爱神的表彰。我们看到呢，当祭司跟百姓对上帝的话不再忠心，然后呢，十到十五节呢是在对百姓所讲的，祭司都不忠心，百姓也不会忠心。祭司百姓对神不忠心，也会出现什么问题呀？接下来，他们对自己的弟兄姐妹也不忠心，他们对自己的配偶也不会忠心。因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切记，若一些还没在寻找伴侣的弟兄姐妹，切记，一定要找一个什么？爱主的弟兄，阿们。总若他敬畏上帝，他怕上帝，他绝对不会乱来的。因为他知道什么叫敬畏，什么叫怕神，忠心于神。若你嫁给娶一个呢不爱上帝的人呢，很多时候呢，他不爱上帝，他怎么说他会爱你呢？当时祭司就出现，百姓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呢，马拉基先知再一次发出警告，你们要对你们的配偶忠心，就好像你们对什么持守婚约的神忠心一样啊。为什么呢？上帝恨恶呢这些亏待他们妻子的人呢？因为上帝是一个持守婚约的上帝。因此呢，在下一个的半段落，十到十六节、十五节呢，马拉基先知是对当时的百姓讲，你们要对你们的配偶忠心，如同对持守婚约的上帝忠心一样。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的经文。来，我们岂不是一位父母，犹大人行，大声一点来，当谨守你的心，然后你看第十六节又讲多一个什么，当谨守你的心，要对你的配偶忠心，要对你的弟兄忠心。当时的百姓为什么落到这样的一个的地步，上帝恨恶他们，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出在哪里？因为他们根本对这位持守婚约的上帝不忠心，才导致这么多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呢，首先他们在忠诚的事情上犯了一个很大 的罪，他们以诡诈待弟兄，这边的意思呢，可以广泛的来说就是 基督徒对别的基督徒好像要占他们的便宜。问一问你隔壁的，我有没有占过你的便宜？你有没有占过弟兄姐妹的便宜？以诡诈，什么叫以诡诈占弟兄姐妹的便宜？我们的华人要占便宜呢，最多是在哪里占便宜啊？金钱上啊。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发生过弟兄欺负他的弟兄，是在哪什么事情上？在妻子上，朋友妻不可欺，发生过他们亏待他们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第十五篇第四节曾经提到，一个基督徒对弟兄姐妹应该怎样呢？宁愿吃亏，只要我承诺呢，宁愿我吃亏，我也要守这个的承诺啊。这个呢是呢诗篇第十五篇呢第四节呢圣经所讲的。我们不可以以诡诈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呢，在新约里面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有讲到呢，有一些的弟兄亏待弟兄，那个弟兄就要把他告上什么法庭。但是保罗说不可以，你先要在教会里面解决。若你们两个说是基督徒，你们告到法院去，岂不是羞辱神的名吗？这样的事情先在那里面什么解决。但是保罗当时还是斥责那些什么有欺负亏待自己弟兄的人。那么想问今天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我相信也有的，发生在当时也发，我们知道呢，没有新在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心事，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常常在教会中也听到这样的话：“哎呀，牧师啊，基督徒最好不要跟基督徒买车啦。”啊，为什么啊？你们自己想想啊。有时候我说我偏偏蜜意卖给你啊，基督徒跟基督徒买屋子，我偏偏蜜意卖给你。但是过后有一些的问题呢，就什么很多的争吵在里面，说你亏负了我，你骗我，你买的时候说这个灯要留给我的，走的时候为什么你搬走了？有没有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当一个这个我交给你们自己去想，我们不要亏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宁可吃亏啊。可能也有问呢，哎，基督这样的基督徒跟基督徒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呢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跟基督徒合伙做生意呢？基督徒另外一个的问题，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跟非基督徒合伙做生意呢？其实圣经有讲的，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二。如果你坚持要去呢，你就要去背，你就要去承担这个蛮大的什么风险。因为外面的人呢，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呢，在处理一些的黑白的事情呢，可能跟我们的信仰不太一样。基督徒跟基督徒可以合伙吗？这个圣经讲不可同父一二，你们自己去想一想这一段的经文。第二，当时的犹太人不只是在忠诚上亏待他们的弟兄，他们还在什么事情亏待他们的幼年所娶的妻。这是当时呢他们被掳归回所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也是呢以斯拉先知跟以尼西米先知呢一直要去解决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去娶外邦人的妻子。但是要娶外邦人的妻子之前呢，要做什么啊？要做什么啊？你先要先休掉你自己的幼年所娶的妻子。 合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合理。这是当时犹太人呢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容许他们犯了两个的罪，第一个就是奸淫。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的事情，他们只是为了要娶另外一个外邦的女子，他们没有理由的亏待的先休了自己的妻子才去娶外邦的女子，这个是犯了第一个奸淫的罪。犯了第二个罪呢是什么？他们去娶外邦们的女子啊，这也不是种族的问题，不要误会。为什么上帝不要他们娶外邦人的女子啊？因为往往外邦人的女子都会引诱他们去拜假神，而让他们陷在属灵的奸淫的罪，这是罪上加罪。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因此呢，马拉基先知呢再一次的发出警告，上帝看婚约是什么？神圣的，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当然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是什么？你不可以把婚姻这个盟约呢当作是什么随随便便。当时以色列呢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休了妻子去娶别人，因此呢圣经讲呢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上帝恨恶的。当然可能你会问，若呢不是我主动的，是我的另一半犯了奸淫，圣经有没有说可以离婚啊？我们看到耶稣也有这样的教导，构成离婚的一个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对方他犯了奸淫，而且呢屡次不要悔改。若太太已经给他机会了，他犯了奸淫，他还要想跟第三者在一起，小三在一起呢？保罗怎么说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什么？这样的人你就由他去吧，因为他没有认罪，他没有悔改。亲爱的弟兄跟姐妹，你要记住，当马拉基先知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非常严厉的。上帝是持守盟婚约的上帝，上帝看结婚婚约是什么？神圣的。因此呢，在座的弟兄姐妹不要随随便便说什么离婚，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若我们已经信了主啊，以前我们没有信主是因为我们自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中心，分开。但是因为有主，主就把我们两个人什么牵回来。不要随随便便提离婚的事情，因为你讲的话是有什么有能力的。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警戒上帝的话语。最后我们来读这个第十六节好不好？当时他们不只是窥探他们的妻子，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们不只是在感情上伤了太太幼年所娶的妻去娶外邦的女子，他们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用暴力对待他们的太太。来，我们来谈 这段的经文。来，耶和华我们看到呢，这是上帝第二次讲到什么？他所恨恶的这两种人，一个是什么？随随便便为了自己的私欲休掉妻子。第二种人是什么？他强暴待妻的人。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关于离婚的事情，耶稣有很清楚的教导，除非是另外一方犯奸淫，你给了他机会，他还是不要悔改，就由他去吧。那换句话说，淫乱 构成离婚的一个许可的条件。圣经上有没有明确的提到所谓用暴力对待妻子呢是可以离婚的？可能你说呢，哎，这段经文可能有讲。也有一些的学者呢用这段的经文来支持，若在基督徒当中发生，来请问牧师，他的丈夫现在也不只是男的对女的，也有女的对男的，对不对？怎么办呢？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奸淫他不悔改，暴力呢？我个人从各种的刚才圣经的原则，还有一些牧者我们的商量来讲呢，我个人领受是，如果一个丈夫一个太太常常用暴力，言语的暴力、性的暴力、身体的暴力、拳头的暴力对待妻子，两件事情你要记着。第一，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先要记住，这是神什么所恨恶的，是非常严厉的。第二个，如果一个丈夫常常用暴力对他的妻子的话，一方面为了爱心保护这个家庭，保护这个妻子呢，我们看到圣经这边讲啊，这个跟淫乱呢没有分别啊。若真的要想要离婚啊，当然做牧者的我们都不想他们离婚的，我们都想神所配合的人不要随随便便分开。但是若那个人呢一而再再而再犯奸淫用暴力，保罗说什么？就由他而去吧。为了要保护这个姐妹这个家庭的什么生命，不然若这个家庭呢有一天活活的给她的丈夫什么打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学到几个属灵的原则。不要以诡诈待你的弟兄，要好好的什么待你的妻子，爱你的妻子，也要用言语讲对不起，爱他抱他，强抱他，爱他。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回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借着马拉基先知对我们这些新约的祭司所讲的话，让我们好好的忠于你跟我们所立的生命与平安之约，让我们好好学你的话，刻慕你的话，好好遵守你的话，好好教导你的话。更重要，我们知道主啊，当我们忠于你的话，忠于你爱你的时候，圣灵也会带领我们去忠心的待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妻子。因为你是与我们持守永约、持守婚约的上帝，我们若犯这一些的错误，都是你所不喜悦的。当我们敬畏你、尊重你，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主，我们有罪，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去爱你，也爱我们的太太，爱我们的丈夫。我们过去的亏欠，主啊，你在十字架的保守宝血亲自抹掉，让我们重新得力，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盟约》，我们就做一个的结束。刚才我开的那个。是的，上帝是跟我们立婚约的上帝，盟约的上帝。
的爱爱你，我一直爱惜你，凭你永远归我为妻，用一直爱诚实待你。
哦，我愿躲着主的心，用我主是
结束的祷告。天父，谢谢你爱我们，你是与我们立生命跟平安之约的上帝，也是跟我们立持守永约的上帝。谢谢你爱我们，你是信实的神，你从来没有遗弃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祭司一样，我们忘记你的爱，我们忘恩，我们自负主，但是你还是一直的来找我们，忠贞的来找我们。主，我们该怎么来回应你呢？愿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 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我们愿意忠诚忠心的与你立约，去遵守这个的约。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约的时候，就有死亡，就有不平安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因为离开了你，家庭破碎，婚姻破碎，人际关系破碎。但是主，你来就是要修补这一道的墙，让我们信了你的人，主，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之间筑墙，因为耶稣已经打破了这个罪的深渊，打破了这个罪的墙，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愿那以我们立生命与平安之约的上帝赐你们平安，向你们扬念，也愿那持守婚约的上帝赐福你们的婚姻，赐福你们的家庭，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门。请坐。